感谢神，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我们再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我们弟兄姊妹我们可以起立，我们来读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好，我们一起可以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第五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五节还有第十一节。罗马书五章一节起，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地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了。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爸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话语借着圣经赐给我们。你的话语就是我们生命的粮食，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昨天下午我们一家人开着我刚买不太久的那个二手车开40分钟去到这个 Middle Town 这个地方去办点事情啊。结果我们家那个车呢就坏在别人家门口了，到现在还丢在那里我相信可能有一钉子没已经猜到是哪台车了就是刚买不久那个漂漂亮亮的那个宝马我人生第一台宝马我当时那个车买回来我心里还是蛮高兴了几天然后昨天还是蛮沮丧的，就坏在人家门口现在还放在那里但是呢就昨天又碰到那个好心人就帮助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热心的帮助我们然后呢他甚至把他的邻居都找来把他们的车开过来接在我的那个电瓶上面去启动去怎样然后想各种办法忙了好长时间我非常感动但是那个确实车是死透透了然后我就跟那个好心帮助我的是个女士就是我车就停到他们家这个 driveway 上面动不了，然后他就跟我聊天，我们在那聊天。我说好，我只能就是明天下午我才能来把我这个车想办法弄走，因为明天上午我要到教会去，我要在教会服侍后来那个女士说她也要去教会要去教会，然后我就说我去哪个教会，她说她去哪个教会，然后我就说我其实我是在教会服侍的。我在教会服侍然后那个女士就说那你明天你在教会要分享的题目是什么呀后来我就说我明天我打算分享这个因信称义和以神为乐。后来我就说我到现在也没有什么头绪，也没有什么清晰的画面，我不知道我分享什么因信称义跟这个以神为乐要分享什么后来这个姊妹就说就说是的，我们都是因信称义我们因信称义了之后呢，我们要感恩我们只要感恩我们就能喜乐了就是以神为乐。后来这个姊妹就这样讲，我当时是模模糊糊听见但是我当时也没有完全去放在心上，也没有去想，因为我心里还在为这个车在发愁的，我说在这里怎么弄为那个车发愁。后来我们叫的那个 Uber 就来了，后来我们一家人就坐在这个 Uber 上，我们就先回来嘛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妻子就跟我说就是刚才那个姊妹说的真好，说的真对真的是这样，就说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最最重要的最应该做最不能忘记的就是要感恩只有感恩我们就一定有喜乐就是以神为乐。后来我当时一听，我说真的是感谢神，真的是这个样子 每一个蒙恩得救的人啊，每一个被上帝因信称义的人啊，我们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最不能忘记的事情，就是要向神感恩，因为我们实在是得到我们本不配得到的最宝贵最宝贵的恩典啊！我们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啊，我们仅仅是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的地方，有什么好的行为，我们仅仅因着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想到那个基督徒姊妹啊，她也一直在帮助我弄我那个车啊，然后虽然车没有弄好，但他这句话给我的帮助太大了。他说因信称义了之后，我们一定要感恩，我们感恩就自然会给我们带来喜乐啊，就是以神为乐。当我想到这句话呀，我心里一个是非常感谢神，我也另外一个方面我非常惭愧，非常惭愧啊。我因为我在他们家门口的时候，我心里一点感恩都没有，我就是发愁啊，在那郁闷，在那发愁怎么弄啊。不仅仅我发愁的原因呐、啊，郁闷原因不仅仅是这个，哎呀，我这个第二天用车怎么、啊、不方便呐 啊或者这个拖车很麻烦呐、啊，或者要花钱去弄啊，不仅仅是这个原因，因为这无非就是一点时间一点钱的问题，然后这个车也叫 Uber 也非常方便，不仅仅是这样，当然也是部分原因，但不讲。真正让我心里发愁的是什么呢？啊，让我心里发愁的是。很多弟兄姊妹都知道啊，我买过不少二手车，是不是？哎，然后我买二手车，以前买的时候都还不错，哎，又便宜又好。很多弟兄姊妹也都知道，我以前在汽车公司工作，很多年前在汽车公司工作，然后呢，我自己也觉得自己，哎，好像还挺会买二手车啊，就是我自己有时候对我那个车啊也是小修小补的，然后有时候开的心里也是有点小得意啊，尤其是看到有一些弟兄姊妹、一些朋友买了新车，一看，哎呀，那么贵，也不就是这样子吗？我在想，哎，我这个车也不错啊，哎，也还可以。然后呢，我可能在一些弟兄姊妹心中有一点点这种小口碑，就是哎呀，冯涛弟兄会买二手车，哎，会弄车。我真的心里发愁的是什么？我发愁的是我这个车坏到这儿，这个事情传到弟兄姊妹心中，那我这个会买二手车的口碑不就塌了吗？会买二手口碑不就塌了吗？哎呀，以前在有些人心目中说，哎呀，他还可以，还不会，挺会买二手车的呀，哎，然后哎，他还挺 handy 的呀，还自己可以弄啊。我听到这样的话，心里还是有点小得意啊，嘴上不说，心里还是有点小得意。但是我真的让我发愁的是什么？哎呀，你看车坏到这里，这么狼狈，那别人给我的这种小小的这种夸赞、称赞，别人心中对我这种小小的这种好印象，又不就完了吗？其实这是让我心里很烦心的啊。但是呢，那个姊妹跟我讲的那句话呀，真的就像一个响亮的钟声，就把我敲醒了啊。我因被上帝因信称义，蒙恩得救，我本来是不堪不配的罪人，等待着我本来是地狱的火，但是上帝的恩典就白白的临到了我啊！我逃避地狱的火，我得到永远的生命，我将来有天上永恒的天家等着我，我居然还在这里发愁，居然还在这里郁闷啊！不仅仅是因为这个用车不方便呐、啊，或者是花一点时间花一点钱，我居然还在为自己那一点点的虚荣，那一点点的虚荣，可以说微不足道的虚荣，我都还为他担心。我说，哎，我这一点点虚荣没有了，哎呀，我还居然还为这个担心。所以我当我想到这个时候，我真的是非常的惭愧，非常的惭愧。我这个本来不堪不配的罪人，被上帝因信称义。我并没有什么好的地方，并没有什么好的行为，我很多的地方我很糟糕的，但是我居然得到了永生，我居然在上帝眼中不仅是无罪的，我甚至是神的儿女，但是我居然仍然在为这地上一点点的时间金钱上的损失，尤其是我居然为我这一点点的微不足道的虚荣，我还在那里在忧虑，在烦恼， 这是什么？这我真的是，我思想我自己，我简直是太，不分对错，轻重不分了啊！所以我在天上哈，我有永恒的财宝为我存留啊。那么我现在居然还为这个地上一点点的这种啊，所谓修车的费用、拖车的费用啊，还在那里啊，还失去喜乐，还在那里烦恼，我在上帝的眼中都已经是无罪的义人了，神称我都是他的儿女了，都是他的儿子了，我居然还在乎别人眼中的我是不是会从一个 handyman 变成了一个不 handyman， 我还在乎这一点点的面子啊、虚荣啊，其实真的是非常微不足道的东西，我居然心里还在为这些东西在发愁。当我想到这些时候，我不仅是惭愧啊，但是我看到这些时候，我又看到更多在我刚才发愁啊、郁闷当中完全没有看到的。看到什么呢？我看到我今天依然有很多很多的好心人啊，有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在帮助我，在帮助一个陌生人，真的是花好多的时间想和各种办法啊。然后我不是常常看到这个，今天这个是。你看新闻看媒体，你都会看到很多负面的新闻，对不对？你看到都是看到很多很糟糕的消息，我看到一些很糟糕的消息。现在有些人很坏啊，他想家里换屋顶啊，他就找人过来给他换屋顶啊，换完了之后要付钱的时候呢，他就说，哎，我要看你们这些人的绿卡，你们有绿卡我给钱，没绿卡我打电话告 ICE， 就有人这样做啊。我看到这样子，我好诡诈，好诡诈，对不对？你请人家的时候，你为什么 不把这个讲清楚呢？对不对？你等人家事情全给做弄完了，你又这样说啊？有人我看到这个方法好生气，我觉得真的就像这个世界越来越没有爱，人越来越自私啊，越来越是这样。我本来是这样的，但是昨天下午呢，让我看到这个世界上仍然有许许多多的平凡的默默无闻的人。他们不贪婪，不诡诈，他们诚诚实实的，尤其是一些基督徒，诚诚实实的在遵行主耶稣基督的教训，在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我看到我心里大受鼓励哈。然后我如果不是那个车坏了人家家门口啊，我也听不见这个基督徒姊妹对我说的话。因信称义了之后要感恩，感恩就有喜乐。我本来还在那发愁，我今天给弟兄姊妹分享什么，我还在发愁啊！我甚至想，我就用 AI 随便弄一篇出来，反正 AI 弄出来的也都不错，我甚至这样想。但是感谢神啊，神没有让我这样去尝试啊。当然并不是这样尝试不好，我要说啊， AI 大家能用还是要用，并不是这样尝试不好，但神给我更好的，神借着这个姊妹告诉我，因信称义怎样能够得到喜乐呢？中间是什么？感恩，感恩。简单的说呢，如果不是我的昨天车啊坏在人家家门口，我都可能听不到这样的声音，看不到这样的事情，我自己的信心都得不到鼓励，我自己在那个黑暗当中，在那个虚荣当中，可能还没有被唤醒。我可能都不知道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什么，但是感谢神，神让我经历了那个车坏了，我得到了这一切。对于因信称义的人来说呢，当他被上帝因信称义，因着自己的蒙恩啊，他蒙恩得救，并不是靠他的行为，而是上帝的恩典白白的领导他，他要怎样？他要感恩，常常的感恩。当他心中向上帝感恩的时候，他就知道，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圣经一样，就可以经历以神为乐了啊。那么当他充满感恩的时候呢，他就走上一条重生的路，新生命的路啊。那么这条路是怎样的一条路呢？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一下罗马书的8:28，罗马书8:28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招的人。 啊，我昨天下午就经历，对这句经文我很深刻的体会，啊，什么叫万事相互效力？本来我那个车子坏到那里，很糟糕嘛，很麻烦嘛，是不是？哎，我会损失时间啊，我会损失一点钱啊，或者怎样？但是我从中间得到什么益处呢？这个万事当然包括在人看好的事情，或者在人看不好的事情嘛。那我从中得到什么呢？我刚才分享我所得到的，我看见平凡基督徒在生命当中的见证，他们在遵行主耶稣基督的教训，他们真的在效法耶稣的样子，在这个越来越自私、越来越冷漠、越来越丑陋的世界当中，他们仍然成为明光照耀，他照到我这个很陌生的人啊，那让我信心得到极大的鼓励。然后我也听到神借着他的儿女，就是那个基督徒姊妹对我所说的话啊，因信称义的时候，你要感恩。感恩你就有喜乐啊！更重要的是让我收获什么呢？让我收获我对我自己一个更加真实的一个认识啊！原来我是啊如此的容易忘记感恩的人，如此的容易忘记感恩，最近这么一点小小的事情我都忘记，我是因信称义，我是蒙恩得救的人，我就忘记了这么一点小小的事情，因为让我看见我不仅这么容易忘记向神感恩，忘记自己从上帝那里得到的恩典，我居然是那么一个爱慕虚荣的人。当我用居然这个词的时候，可能有些姊妹不容易，就是这个样子嘛，哪用居然那么我这真的是太爱慕虚荣，真的太爱慕虚荣，就是我真的我喜欢我自己，我最发愁什么呢？我愁什么呢？这个车坏到这里有什么关系？人家让我停在他那里，他也蛮好心，我就停在那里。他说周末过了再来拿，想办法弄走都可以的。然后叫 Uber 现在都很非常方便嘛。然后修车啊也不是什么很麻烦的事情啊。我真正为什么这么不开心？哦，原来我就是说，哎呀，原来啊，你不是好像那么 handy 的人啊，你是这样。那我原来居然为这么一点点的虚荣，我在那里还在心里郁闷，所以真的是一个非常，我个醒察我自己，真的是一个太爱虚荣的人。哪怕这么小的一个，这又不算什么的一个称呼啊，我居然这么在意他。所以这是我从这件事情上面得到最大的一个收获，让我真正的看到自己真实的一个光景啊，一个非常容易忘恩的人，然后一个真的是很分不出轻重、看重虚荣的一个人，容易为生活中一点点的小事情、一点点的风吹草动就失去喜乐的人，原来是这样的一个人啊！所以这是让我从这件事情当中，在人看来可能不太好啊，我本来也就不太好，车坏了，我得到的收获就是我得到的益处。那么说到神让万事相互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那这个益处到底是什么呢？上帝让我们到底得到怎样的益处呢？我们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再一起来读一遍啊，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二十八节起，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的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所以这两处经文让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上帝让我们得益处，这个益处到底是什么？就是让我们能够效法主耶稣的样子，就是让我们能够活出像耶稣那样的生命，这就是上帝要给我们的益处，这就是上帝要给我们最好最好最宝贵的生命的益处，就是我们有一天我们可以活出像耶稣那样的生命，我们可以去效法他，这就是上帝要给我们的益处。昨天就是从那几个基督徒帮助我的那几个基督徒身上，我就看到他们其实也都是非常平凡的人啊，他们也都是非常普通的人，但他们哪怕在生活中每一件小事情上面，他们遵循耶稣基督的教训，然后他们也享受他们的人生，他们不仅安慰我帮助我啊，他们也在帮我弄车子啊之余，他们也从中得到帮助人的喜乐 啊，然后他们最后发现啊，我这个车子最后还是用想别的办法来对付他，哎，他们也很喜乐啊，所以这就是神要让我们得到的益处啊，不是让我们成为这个世人所看的好像成功的人呐、好像非常富有或者有权势的人，不是这样，而是要让我们真正的能够效法他儿子的模样。这里说他儿子的模样，就是主耶稣的样子，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活出耶稣那样的生命来。这就是神要赐给我们的益处。那这个益处呢，怎样赐给我们呢？就是万事相互效力，有好的事情，也有不顺利的事情。那么我们的生活啊，能够活出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来，这是我们最应该感恩啊的生命的益处。那么我们再看到屏幕上圣经的经文啊，我们一起来读加拉太书的5:22-23，加拉太书5:22起。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啊，我们看到，我们再读一遍，然后我们接下来一遍，我们尝试记忆一下。啊，这圣灵的九样果子，我们尝试来记忆一下。我们现在看着屏幕上的经文，我们再来读一遍啊。加拉太书5:22起，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然后接下来我们尝试根据我们的记忆，我们再来背诵一遍，好不好？那么经文我还是放在这里啊，我们大家尝试不看啊，尝试不看，好，因为其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啊，我们说我们活出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那具体是怎样呢？圣经给我们一个具体的画面，就是你结出这些果子来。你生命中结出这些果子来，主耶稣让我们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啊，因为地上的财宝会朽坏的啊，会失去的啊，会被人偷被人抢的。主耶稣让我们积攒财宝在天上。那么很多人有这个问题啊，那我们在天上财宝到底是什么呢？啊，不朽坏的财宝到底是什么？就是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所结出的果子，这就是积攒在天上的财宝，这就是我们永远的生命啊。所得到的丰盛的财富，就是我们圣灵所结出的果子。那么这个结果子的过程是怎样的一个过程呢？啊，我们一起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就是我们今天一开始所来读的经文，就是罗马书5:1-5，包括11啊，我们今天一开始所读的经文，这就告诉我们，当我们因信称义之后，我们要走上怎样的一条道路。而这一条道路是让我们越来越能够效法主耶稣基督，活出主耶稣基督的生命，然后结出圣灵的果子，是这样的一条路。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的5:1-5，还有11:1起。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我们又借着他因信得进入现在所站的这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不但如此，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了。这里告诉我们，我们因信称义的人 我们接下来会走上一条怎样的道路呢？会有患难，会有患难。患难生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最后我们经历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这里我们会看到几个词啊，患难、忍耐、老练、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最后是怎样？爱，神的爱充满我们的心。那么，英国传道人斯布珍呢，把这一段经文比喻成什么呢？比喻成就是雅各所看见的那个从地上登到天上的那个梯子。斯布珍把这段经文就比作雅各所看见的那个登天的梯子。这个梯子一端是搭在地上，然后一步一步上升，一步一步上升，最后搭在天上。搭在地上的是什么？患难。往上爬，忍耐，再往上爬，老练，然后最后到达天上是什么？完完全全活在神的爱中，或者神的爱完完全全的充满我们，天堂。这就是一个登天的梯子。这个登天的梯子的一步一步台阶是什么？是患难，是忍耐，是老练，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这就是我们人生之旅，因信称义的人将要走上这条，因为我们要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来，我们就会经历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么上帝用这样的方法来让我们里面的生命，重生的生命能够活出来，能够结出圣灵的果子来。那么我们当我们经历这样的患难经历这样的忍耐的时候呢，我们并不是总在那里问什么时候会结束啊，什么时候会结束啊，而是我们来思想，我们从这当中我们得到怎样生命的益处就像我车坏了，我不是总在那想什么时候能好，什么时候能好，而说我在这件事情当中我收获怎样生命的益处，我在这个事情当中我怎样的不仅不让神蒙羞，我甚至还可以荣耀神的名我在当中我收获的是什么，我得到怎样上帝要赐给我的。那么患难生忍耐呢这就是让我们在各样的挫折或者苦难当中，让我们有一个忍耐的心去忍受，去接受，然后呢经历了这样的一个过程呢，我慢慢的我们就老练了，我们就成熟了比如说你那个车总坏，你也会越来越会修车了。对，那么再碰到这种情况，你觉得没问题就是这样，因为经历过，让我们越来越坚强，越来越成熟，让我们的信心呢也越来越增长。不是说自己的能力增长了，是信心增长。当我们信心增长，增长看到什么呢？是看到神加添我的力量，神带领我过来那么最后呢，越来越老练生盼望，这个盼望就知道是真实的，不是虚空的。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看见神的手，让我们从中得到生命的益处得到收获。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我们的盼望不是建立在沙土上面，不是建立在虚空上面，而是建立在神所赐给我们的信心上面，蒙恩得救的信心上面。然后呢，我们看这一段经文他在描述的这个人生之旅看上去好像不是那么轻松，是不是又是患难又是忍耐又是老练，看上去不是那么轻松，但是他却用到了反复用两个词一个词是什么呢？欢欢喜喜，欢欢喜喜，欢欢喜喜的去走这一条并不轻松的路，欢欢喜喜为什么会欢欢喜喜呢？因为是以神为乐，就欢欢喜喜那么当我们在这里看到欢喜看到喜乐，我们要知道跟喜乐相对的是什么，就是喜乐对立面是什么， 很多人说喜乐的对立面就是忧愁，是不是就是忧愁？忧愁的对立面就是喜乐，但是真正跟喜乐对立的是没有盼望，是跟喜乐对立的。没有盼望，那就是绝望，绝望就带来就是永远的忧愁，因为没有盼望，因为绝望。所以跟我们来看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3啊，圣经这样说：你们不要忧伤，像那没有指望的人。所以这里指出忧伤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忧伤的根本原因没有指望，没有盼望。所以跟喜乐对应的是没有盼望，跟喜乐对应。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在患难当中，在忍耐当中，在这样的当中，我们依然有喜乐，依然欢欢喜喜呢？因为我们有盼望。我们为什么有盼望？因为我们有信心，这信心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啊。如果在患难当中啊没有盼望，如果这盼望的根基不是上帝赐给我们的信心，那这一切的患难，一切的挫折，我们没不会有任何的收获，不会有任何的收获，那就会成为什么呢？虚无主义。什么是虚无主义？就是这一切都没意义，你受那么多苦有什么意义呢？我们都知道有一个那个古希腊的那个传说啊，就是那个人不停地往山上推石头，推石头，推，意义何在？推上去掉下来，推上去掉下来，推上掉下来，这个问题问了几千年了，意义何在呢？意义何在？如果你没有盼望，如果你的盼望不是建立在上帝给你的信心上面，你的人生就是推石头，你的人生就是推石头，是不是？你的车这次坏了，下次还会坏。你最终有一天你车就是开不动了，你反复的去挣扎，反复的去修修补补，反复的去弄，你甚至反复的去换，又怎么样呢？不过就是把这个石头往上推，但是它一定会落下来啊！这就是虚无，这就是虚空啊！所以这就是今天很多人呢、啊，他用一个词，他用什么？躺平。不推石头了，不挣扎了，反正都是虚空，都是无意义嘛。但是对于基督徒来说呢，我们也会有重担啊，我们也可能在那里去推石头，但是我们跟世人不一样，我们有盼望，我们有盼望，我们知道将来等候着我们是什么，我们做这一切事情，我们经历这一切事情，我们收获的最大的益处就是我们做这一切事情上面，我们看见神的美意，看见神的心意啊。那么又有人讲过这样的一句话，他说十字架是上帝赐给基督徒，让基督徒生命成长的最好礼物啊！十字架是上帝给我们的礼物啊，不仅是礼物，最好的礼物。那这个礼物给我们带来什么益处呢？啊，让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啊！我以前在中国大陆这个加密教会的时候啊，我常常听见一些年长的一些基督徒的老弟兄老姊妹哈，他们称呼那些就是信心很坚固啊，这个生命非常有见证，那些基督徒啊，信心很坚固，生命很见证，他们称呼这些基督徒，他们就说，哎呀，他是有十字架的啊，他是有经历十字架的，他们用这样的一个词来表达。后来我慢慢就明白我这句词什么意思呢，就是他们的生命经过了十字架，用老弟兄老姊妹的话说，就是经过了十字架的对付，或者说经过了十字架的破碎啊，他的生命被破碎过，他的生命被对付过，或者用我们更加熟悉的话说，就是被上帝所塑造，上帝所修剪过啊。那被塑造被修剪，那都是不舒服的事情，甚至是很难受很痛苦的事情，但是只有经历这样的十字架，只有背着这样的十字架，十字架是一个刑具啊，那这个刑具是做什么？是把老我的生命钉死在上面啊。当我们的老我的生命越来越被这个十字架所破碎所钉死，我们里面那个重生的生命就活出来，像主耶稣基督那样的生命就活出来，圣灵的果子就结出来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会经历患难，在患难当中我们会忍耐，忍耐当中我们会越来越老练。那么这就是主耶稣也说过那个撒种的比喻啊，这个种子撒下去，有好种子，也有这个败子，但是呢神的心意让这个种子和败子一起长起来 那么这其实什么呢？让这个种子在一个可以说非常残酷严酷的环境中去成长啊。那么我们都知道那些败子会压迫它，会侵夺取它的养分，夺取它的养料。圣经也说一切属血气的一定会逼迫攻击那些属灵的啊，一定是这样的。但上帝呢许可这样的事情的发生。那么为什么呢？让我们这些种子啊，麦子能够经历信心的试炼，能够真正结出这种圣灵的果子来。就像我们今天唱的这首这首赞美诗歌也是一样的。种子埋在地里，它死去了，在人看来它死去了，它破碎了。我们知道这个种子要结出果子来，它要发芽，它要破开呀。要是我们想象一下，如果是我的话，破开长个东西，好可怕，好痛的一个过程。但是这个过程呢，让它真正的那个生命能够活出来，美好的生命能够活出来。在描述这个因信称义的人，他们将要走上的这个人生之路啊。家人用这个梯子来表达，就是雅各所看见那个登天的梯子，一步一步台阶，一步台阶，下面是患难、忍耐、老练，最后呢进入到神的爱。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读到的经文两次重复说欢欢喜喜，欢欢喜喜啊，并不是愁苦，并不是抱怨，并不是埋怨，欢欢喜喜。因为我们心中有真实的盼望，我们盼望的根基是上帝给我们得救的信心啊。我们再来看一处圣经的经文。好，我们一起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的84篇第五节到第七节。诗篇84篇五节起，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泉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神。那么这也描述神的儿女所走的这个路程，就是走到上帝那里去啊。这个路程是什么样呢？会经历流泪谷。哎，但是这个流泪谷一方面叫流泪谷，但是一方面又叫泉源之地，所以这不是很矛盾吗？是不是？这个地方有两个名字，一个名字是流泪，一看上去就是很痛苦、很难受的地方。哎，另外一面呢又是泉源之地，就是让人的生命得滋润、得供养的地方。哎，其实就在同一个地方。那么确实就是这样，就像这个登天的梯子啊，看上去有患难，看上去有忍耐，哎，但是呢，在当中我们却充满了喜乐，越往上爬心里越有喜乐，越有力量。这个流泪谷越是走在其中，越是经历挫折患难，甚至痛苦流泪，但是越是经历神的作为，看到神的信实，看到神的大能，看到神加添我们的力量，我们不仅不灰心不丧胆，反而怎样呢？力上加力，反而是力上加力啊，甚至是欢欢喜喜。那么通向天堂的梯子呢，要经历患难，要忍耐，但是呢我们从中得到的是老练，是盼望啊，最终是在神的爱中。那么通向上帝那里去啊，神的圣城，上帝的锡安那里，我们会经历流泪谷啊，但是就在这个地方，这就是我们泉源之地。什么泉源呢？信心的泉源，信心的泉源，信心得到滋养，信心得到鼓励，信心得到成长，信心得到丰富的养料。在哪里得到呢？就在这个流泪谷得到啊，信心长大了，然后经历神的同在，尝到那欢欢喜喜神同在的那样的一种喜乐甜蜜。那么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啊，我们因信称义的人，我们神的儿女，神的百姓，上帝从罪和死亡当中所拯救出来的人，他们的人生所要经历的过程。那么 这一条路啊，这个人生之旅啊，或者说这个患难的路，这个流泪的苦，这是我们今天很多人我们竭力要逃避的。我就是不要走这条路，对不对？我就是不想走那条路，所以我才信耶稣啊。我看到很多人很辛苦啊，很努力，很挣扎，很痛苦啊，我就是不想像他们那个样子，我就想人生轻松一点，我就想人生不要流泪，我就想人生不要有患难，我才来信耶稣啊。很多人是不是这样？我很多年前我信耶稣也带着这样的一个看法，是不是？哎呀，我常常发现，哎呀，就是有的时候慢慢的长大啊，靠爸爸妈妈也靠不住了，然后靠朋友也靠不住了，我想找到一个依靠，让我的日子轻松一点，让我的脚步轻松一点。哎，我说信耶稣，信上帝，成为神的儿女，哎，是不是这个日子就轻松呢？到了当我越来越看圣经，越来越思想神的话语，其实不是这样。今天很多人他们的人生呢，他们不是说要走上这样的一条信心之路或者生命成长之路，他们想法是竭力的在逃避这样的一条路啊，逃避患难，逃避流泪。结果这样的人呢，看上去好像确实是好像真的是他们的人生就简单一点啊，就轻松一点，没有那么多挫折，没有那么多伤心的事情啊。但是当我们看这样的一些人，往往会发现当他们人生当中啊，看似轻松，看似平顺的人生，哪怕一点点的风吹草动，他们就很焦虑，很焦虑，很焦虑。哎，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现实的光景。所以我们看今天这个世界，有人会做一些统计，他说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哪些地方的人他们最容易绝望最想到自杀呢？并不是那些很贫穷的地方并不是，而是一些很富有的地方，甚至在人看来一些很富足很平安的地方。那么在这样所谓富有发达平安的地方，哎，这个其实他们的人们绝望的比率是很高，人们感到孤独感到痛苦的比率是很高甚至很多人选择自杀。那么这种现象其实是让我们能够来思考这个问题，一个看上去很轻松的生命，很容易的生命，他们为什么这都不想过了呢？都不想去过这样的生命呢？那些真正在苦难当中，在贫穷当中，他却每天活得好像很有动力一样，对不对？他一定要爬起来，他一定要去工作，他一定要努力的把那个面包挣回来，养活他家里的人，他好像有死不完的力气，他想法是这个样子啊。但是今天确实相反，在一些看上去很轻松啊，很富有啊，人没有什么太多的苦难的地方，人很多人觉得很痛苦很绝望。其实让我们来看那些真正让他痛苦让他绝望的事情，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就这么一点小事情他居然就是这个样子今天很多青少年呢，一些富有发达的国家，一些很多的青少年，他们仅仅就因为有的时候觉得太无聊了太无聊了，或者太孤独了，他们就选择自杀我也知道，就是有很多家庭妇女，当然也包括一些做丈夫的他们仅仅就因为日子太闷了日子好像太闷太无聊，他们就离开家就去追求他们所想要的所谓的无拘无束有刺激有新鲜感的生活结果呢给人生带来很大的痛苦，当然给自己的妻子或者丈夫或者孩子带来很大的痛苦所以有一个作家呀，米兰昆德拉，他写过这样的一本书，叫做《生命中不可承受之轻》那么很多人觉得我的生命好难好难我承受不下去了，太重了，这个担子太重了我背的这个负担太重，我背不起了我的生命没有办法承受，很多人都是这样想的，对不对？但是这个作者却说，他说生命中真的不能承受的不是沉重，不是重担，不是苦难，生命中真的不能承受的是那种轻。你这种所谓的轻或者轻飘飘，让你的生命日子没办法过，你过不下去。 而那种很多时候生命中沉重的负担，或者说你可以说它是一种磨难，是一种患难，成为也是成为你生命生活充实的一个表现啊。你看今天有很多人非常努力的工作，真的就像圣经神说的汗流满面才得糊口，有些人真的就是这样子。有时候我看到他们我都佩服，哇，真的怎么有那么大的干劲呢？哎，他们的生活很充实，然后当他们流出自己的汗水，然后真正的把面包带回家给到自己的妻子，给到自己的孩子，他们心里很喜乐，那个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的。但是这种看上去沉重的担子，沉重的生活，让我们越来越接近真实，越来越接近实在啊。相反的，那种没有负担的，那种轻飘飘的啊，你不去承担责任，你不去承担重担，你逃避一切的责任，你逃避一切的重担啊，结果这种生命看上去轻飘飘的，其实它脱离真实的生活。你有时候你都会想，我真的在活着吗？我真的在活着吗？我到底是活在一个幻想当中，活在电影里面，我还是在真正过一个脚踏实地真正的生活？你都分不清啊。那么你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生让人真正的难承受呢？其实当我们认真的思考，认真的思想，认真的对待，往往是一个轻飘飘的，不承担责任，不承担重担，逃避患难，躲避一切这种让自己感到不舒服的事情，这样的一种人生让人承受不了，让人承受不了。因为上帝造人不是要让人成为这个样子的。我们说，哎，上帝造人不是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吗？是不是就让人在那里享受吗？上帝是把人放在伊甸园里面，但是上帝对人说什么？你要修剪管理，你要承担责任，你要干活啊，你要做事啊，你要向上帝交账啊。这可是在人堕落犯罪之前呐、啊，上帝就没有让人在那里就无忧无虑的享受伊甸园，没有的。上帝给人有责任的，上帝给人有任务的，这还是在人堕落犯罪之前。那人堕落犯罪之后呢，上帝更是说，那男人你就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啊。啊，你不是在那里躺着享受啊，每天就过这种轻飘飘的日子啊，一点责任不担，一点重担不承受啊，看到困难就躲，看到患难就让，不是这样的，你要汗流满面的 啊。所以当我们去追求一个轻松的，不流泪啊，没有患难啊，躲避一切让自己不舒服的事情，我们觉得我们日子会好过，其实没有了，你承受不了那样的日子，你会怀疑你自己，你过不下去那样的日子。而一个真正你担负重担，你经历患难，在这当中你过一个扎扎实实充实的人生啊，你成长。那么对于基督徒来说，在这样的一个人生当中，我们更是看到上帝的手，上帝借着这一，你说患难也好啊，你说试炼也好，你说对我的训练也好，让我的生命得到益处。生命的益处就是我越来越活出我重生的新造的生命，神儿女的生命啊。那么今天的世界文化和潮流呢，让人去追求那种不用承担责任、轻飘飘的推卸责任、躲避患难、不流泪、不痛苦的人生啊，这其实是谎言，这是谎言啊，这是一个虚空虚假啊的一个人生。那么这种文化呢，给人提供一个暂时的麻醉剂啊，但是无法让人真正的去得到真正的安慰。这就是圣经形容那些假先知啊，那些假先知说他们是什么，轻轻呼呼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啊，就是这样。但是上帝的话，圣经的话，从来不是给人这种麻醉剂和谎言，不是的。上帝把人生的真相告诉人，上帝说一个信耶稣的人，一个因信称义的人，一个蒙恩得救的人，他要走上的人生之旅啊，不是轻松的，不是一帆风顺的，不是不流泪不经历患难，不是这样的。相反，他要经历患难，在患难当中他要忍耐，在忍耐当中他还要老练，得到生命成长，然后他还要结出生命的果子来。而这个结果子的过程 圣经说是忍耐着结实啊，不是轻轻松松就能结出圣灵的果子来。感谢神啊，我们今天来思想因信称义与以神为乐。那么这中间呢有一个人生的旅程，因信称义是我们刚刚开始一个新生命的旅程，在这个旅程过程当中呢，以神为乐啊，是我们每天每时每刻都要经历的，无论是在患难当中啊，无论是在平安当中，我们都经历欢欢喜喜的经历，以神为乐。为什么可以以神为乐？因为我们在这一切事情当中，我们看见上帝借着这一切事情让我收获的生命的益处啊，所以我才高兴得起来，是不是？就好像我车子坏了我还高兴得起来，为什么呢？车子坏了给我带来一个很短暂很暂时的麻烦和损失，但我从这个短暂和暂时的麻烦损失当中，我得到我生命的益处，我得到我生命的成长，我得到我心性的成长，然后我得到的喜乐是从神那里来的喜乐，然后我看见这一切事情后面有上帝要对我说的话哈，所以感谢神。这就是，但是当然了，在这一切过程当中，我们又回到我们起初要说的，我们要因信称义的人要感恩。当我们感恩的时候，当你能够向上帝感恩，因信称义你能够向上帝感恩，事实上你就可以为所有事情而感恩，你就可以为万事而感恩，因为你知道上帝他去爱我，他就爱我到底，上帝要把最好的生命，最好的生命的益处要赐给我。怎样赐给我呢？上帝的方法就是让万事相互效力。所以当我们经历这一切事情的时候，我依然能够向上帝感恩。当我们能够向神感恩，事实上我们可以为所有的事情都可以感恩，然后感恩必然带来什么？喜乐。你真正的心里有感恩的心，你一定会有喜乐的心啊，一定会有喜乐的心。我以前我看过这样的一个电影啊，其实这个电影啊，它其实是根据一个真实的真人真事改编的啊，中文翻译成电影的名字叫做《当幸福来敲门》啊，英文的原文叫《The Pursuit of Happiness》。啊，那么这是个根据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它就是讲一对黑人父子啊，穷困潦倒的黑人父子，那么他们要努力的活下去啊，在这个社会当中努力的活下去。那穷到一个什么地步呢？他们有段时间每天就要躲到这个地铁里的这个厕所里面去过夜啊，晚去了还不行，晚去了别人把那个地方占了啊，这个爸爸就带着儿子啊，要早去要抢厕所里抢位置去过夜。后来有段时间，他们终于找到一个地方啊，教会提供的一个地方啊，一个 shelter。然后呢，就是有床可以过夜啊，有热水，甚至有早餐。但是呢，他们要等好多个小时，可以睡一晚啊，然后四个小时吧，至少的。然后呢，他们得到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最后他们在一起唱歌，因为那个提供 shelter 提供庇护所组织他们一起来唱歌啊。他们唱什么歌呢？他唱啊，我知道我面临的这个高山有多么的高，我知道我前面的路有多么的难啊。他们唱这样的歌，我天哪，真的就是这样，因为他确实他们所碰到的困难可能是我们都无法想象的，很难很难的生活，很难很难的日子啊。结果他们接下来唱什么呢？前面说我们知道我们前面的山很高，我们前面的路很难，接下来唱，他说，主啊，求你不要移开我前面的高山，主啊，求你不要移开我前面的荆棘。我听到这里啊，我还怀疑自己听错了，我又倒回去再看，这真的就是这样唱，真的就是这样唱。一方面说啊，我知道我前面的日子很难，我前面的困难很大，接下来唱，我一般就说，上帝啊，挪开吧，是不是？挪开我前面的高山，挪开我前面的荆棘。没有，他真的就是在唱，他说，上帝啊，不要挪开，不要挪开，求你指引啊我前面的方向。重担虽然在我肩上面，痛苦虽然难以承受，但我不会放弃，我不会放弃。 只因为我与你主啊，主耶稣啊，我们之间有约定，有一天我们在荣耀里相见，有一天我们要在荣耀里相见。啊，我今天读到今天我们一开始读的这个经文啊，就是罗马书的经文，我觉得简直就是这首歌所表达的，就是这首歌所表达的。啊，有患难怎么样？上帝啊，不要把这个患难挪开，因为我在这个患难当中啊，我可以得到老练，我可以得到盼望。这个盼望是什么？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与神之间有一个约定，我们相信我们与主耶稣基督有一个约定，这个约定是耶稣用他的血所立的新约，就是我们这些属神的人，我们有一天跟主耶稣要在荣耀里相见，耶稣基督有一天会来接我们，我们跟上帝有这样的一个约定啊，这就是我们的盼望啊。所以感谢神，这也是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来走这条人生之路，欢欢喜喜来让神在我们生命中工作，让我们结出圣灵的果子的原因，就是我们与耶稣，耶稣与我们，耶稣用他的血立了约啊，有一天我们与主耶稣要在荣耀里相见。好，感谢神啊，我们最后我们一起来读一处圣经的经文啊，我们请弟兄姊妹起立，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好，我们一起来看到屏幕上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诗篇的第十六篇，我们从第八节读到第十一节，八节起。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的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有永远的福乐。我们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人生之旅，我们不是平安的，不是轻松，我们一定会经历各种可能我们想不到的困难。主啊，我们就求你加添我们的信心，加添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在经历困难，经历患难的时候让我们生命能够得到成长。主啊，让我们能够忍耐，让我们从忍耐当中能够老练，能够得到智慧，能够洗练通达，也赐给我们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属灵的人，对圣灵所光照的人，能够从我这一切的我们所经历的事情当中，能够真正看见神的心意，神的美意。主啊，让我们所走的这人生之路不是空跑，不是徒劳，让我们在经历的每一件事情上面，就真正得到神要赐给我们的生命的益处，就是让我们能够越来越活出主耶稣基督的那样的生命来，越来越能够结出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要结出的果子来。主啊，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盼望，因为是建立在你所赐给我们的信心。主啊，我们的信心是根植在主耶稣你自己用你的血所立的新约。主啊，因为我们知道你既爱我们，你就爱我们到底，你必保守我们到底，因为有一天我们这所有被耶稣宝血所洁净所赎买的人，我们跟主耶稣要在荣耀里要相见，并且永永远远在一起。愿一切的感谢赞美荣耀归给至高的神，归给宝座上曾经被杀的羔羊，愿平安也归给这地上主耶稣用宝血所赎买回来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好，弟兄姊妹请坐。好，今天我们信息就到这里。